以道自见，释经灵修。
读土诗篇之十九。
诗篇第三十二篇下，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脚环臂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二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诗篇三十二篇的内容可以分析如下：第一节、第二节是全篇的前提，第三节、第四节是诗人的苦况，第五节到第七节困境得到解决，第八节至第十节是对罪人的愤悔，第十一节就是对义人的呼吁。第三节至第五节可以说是人类文学对罪人经历赦免最精简亦都是最深刻的描述之一的。由遮盖到承认到获赦，有福的人明白这种的历程。大卫起初拒绝面对他的罪孽，直至导致第三节第四节所指出的身心问题。当然这个假设大卫仍然是有是非之心，仍然对自己的道德表现有一定的要求，仍然听见良心的声音。我们从现代心理学和犯罪学的个案上面知道，不是所有人对罪疚都有同样的反应。在不同的场景和利害考虑底下，人可以对自己同样的行为有不同的道德反应。惯性重复的行为更加可以抹杀良心的微小声音。所以大卫这种从内心罪疚感产生的身心反应，就算是典型，但是也不是必然的。在之前的申诉诗里面，包括了诗篇第十篇、十三篇、二十二篇和二十八篇等等，诗人抱怨上帝远离诗人，耶和华加密不言，诗人想寻求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却是不被寻见，诗人只好坚持继续等待。在这里角色刚刚相反，加密的是罪人自己，等候的是耶和华。罪人不承认自己的罪，这里说第三节说我闭口不认罪，人就将罪疚感压抑，换回来的就在上帝面前的压迫感，是精神能量的消耗。这里说骨髓耗尽，和合本就用精液耗尽。还有就是情绪的低落，终日 哀哼。心理学之父弗洛伊德在分析罪疚感的时候，亦都承认他自己亦都经常因为罪疚感而精神忧郁。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更加以绝望至死来到形容罪疚感对人的影响。对于罪人的加默，圣经学者布鲁格曼就称之为杀人的加默。但是大卫并没有停留在罪疚痛苦里面。第五节讲到大卫向上帝陈明他的罪，不隐瞒他的恶，承认他的过犯，耶和华就赦免他的罪恶。就是这么简单。在这里他重复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对罪的三个用词，就是罪、恶和过犯，意味着大卫在上帝面前将他的亏欠全面的铺陈，没有所保留的。即使现实里面人很少能够知道他所有的过犯的，大卫这里的讲法让我们看见一个希望完全脱离他因为罪和罪疚而扭曲的生命的人的决心。第五节下半节有两个强调点，全句字面可以翻译为你就赦免我罪的罪恶。耶和华的赦免来得快，好像诗人认罪来得全面，没有条件，没有责备，亦都没有惩罚的。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罪人打破加密，诚实认罪。可能耶和华要看见一个忧伤的灵，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诗篇第51篇第17节里面有提到的。但是在这里对上帝来说，离开加密的虚谎，面对本相讲真话已经足够了。从圣经全面的见证来看，事情就不一定是这么单纯。大卫奸拔士巴，杀乌利亚之后就被拿单诘问，大卫即时认罪，拿单亦都立刻俾个大卫耶和华嘅赦免。但系大卫认罪前后，拿单都指明耶和华会惩罚大卫同埋佢嘅屋企。喺大卫之前，扫罗嘅际遇亦都唔一样。喺亚甲事件之后，扫罗向撒母耳认罪，但系耶和华佢系冇赦免扫罗。诗篇32篇给我们的启示胜在简洁，没有什么枝叶，只有重心。耶和华是施恩怜悯的上帝，但诗人也都明白没有人能够因此而有恃无恐，所以在经历赦免之后，在教导训诲的言语里面，他提出了一项警告，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意味着亦都有找不到上帝的时候，或者说上帝正在面前却是掩耳不听罪人的祷告。对大卫来说，耶和华有可寻找的时候，有加密的时候，亦都有怒气发作的时候，所以认罪悔改不是看罪人的时候，乃是看耶和华的时候。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他的讲法就是，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啊，求你怜悯，让我不要自欺，也都不要让我将认罪变成礼仪，将你当作有求必应的菩萨。阿们。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坚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唐华。